弟兄姊妹平安。好，请弟兄姊妹将圣经翻到马太福音十一章，我们看二到十九节。我来读，请弟兄姊妹看圣经。马太福音十一章第二节，约翰在监里听见基督所做的事，就打发两个门徒去，问他说：那将要来的是你吗？还是我们等候别人呢？耶稣回答说：你们去把所听见所看见的事告诉约翰，就是瞎子看见，瘸子行走，长大马蜂的洁净，聋子听见，死人复活，穷人有福音传给他们，凡不因我跌倒的就有福了。他们走的时候，耶稣就对众人讲了约翰说：你们从前出到旷野是要看什么呢？要看风吹动的芦苇吗？你们出去到底是要看什么？要看穿细软衣服的人吗？那穿细软衣服的人是在皇宫里，你们出去究竟是为什么？是要看先知吗？我告诉你们，是的，他比先知大多了。经上记得说：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你前面预备道路，所说的就是这个人。我实在告诉你们，凡妇人所生的没有一个兴起来大过施洗约翰的，然而天国里最小的比他还大。从施洗约翰的时候到如今，天国是努力进入的，努力的人就得着了。因为众先知和律法说预言到约翰为止，你们若肯领受，这人就是那应当来的以利亚。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我可用什么比这世代呢？好像儿童坐在街市上招呼同伴说：我们向你们吹笛，你们不跳舞；我们向你们举哀，你们不捶胸。约翰来了，也不吃也不喝，人就说他是被鬼附着的。人子来了，也吃也喝，人又说他是贪食好酒的，是税吏和罪人的朋友。但智慧之子总以智慧为师。好，我们圣经读到这里，我们低头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恳求你的灵运行在我们中间，将你的话向我们开启，因着你的话我们得帮助，因着你的话我们的信心得以坚固，因着你的话我们能够面对世上各种各样的苦难，因着你的话我们能够奔走天路。谢谢主赐下这宝贵的话语，让我们能够借着你的话语得安慰。求你保守我们，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也赐能力给我们，让我们能够遵循你的话语。求主带领我们前面的路，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们今天念的马太福音十一章第二到第十九节，这十八节经文是以施洗约翰打发自己的门徒去问耶稣问题开始的。在路加福音七章二到十九节有相同经文的记载。我记得我们路加福音，我们教会查经查过路加福音。我记得我们在查路加福音的时候，可以这么说，我们没有抓到这一段经文的主题，当时我也没有抓到这个主题。所以说我们对这，如果大家能记起的话，我们对这一段经文的理解是支离破碎的。带领弟兄姊妹查考圣经，分享圣经，就要把圣经中的真理分享出来。如果作为一个牧师没有把圣经中的真理分享出来，这就是在牧师心中就会留下一块壁，就会一直想这些经文到底说什么，一直到想明白以后，这块壁才去掉。因此这些经文，因为我们当初查经的时候，我们没有很清楚的理解经文的意思，所以我一直就思想 当然我最后对这经文有一些看见，今天和大家分享的就是我所看见的，希望对大家有帮助。这些看见也是经过一段时间的，也是上帝的恩典，也是经过一段时间自己的思考。首先我们要强调马太福音11章2到19节，这是一个完整的主题。我们如果说我们刚才念的经文，我们刚看经文似乎主耶稣好像很跳，就是说讲完这个讲那个，如果说我们没有从中抓住这个主题，我们就会把这个经文看的就是说好像是讲了三部分内容。然后只有当我们抓住主题的时候，我们才知道它是一个完整的信息，它是一个一段完整的信息。这句话在马太福音还不是很明显，如果我们看路加福音的话就很明显，这三部分的衔接的时候都有一个过渡的用词连接词。在第一部分讲完的时候，结束时候，马太福音记得说约翰差来的人既走了，耶稣就对众人讲了约翰说，我们就知道这是和上面有关的，对不对？约翰差来的人既走了，耶稣就对众人讲述约翰的事，那么肯定和约翰前面对约翰所讲的问题是有关的。这一点在马太福音中也是有的，马太福音第7节说他们走的时候，耶稣就对众人讲了约翰说。在第二部分结束的时候，路加福音用了主又说，虽然在路加福音我们可以翻到路加福音7章2到19节，虽然路加福音那个主又说有点点点，就是说原文里虽然没有这样的字，但是原文的意思就是主又说有这个意思，所以说翻译经文的人就把这个认为是说我根据原文的意思加上去的字。主又说就是第二部分与第三部分的连接词，主又说就是说没有前面说完以后主继续说。马太福音呢不明显，但是马太福音第15节有一句话就是说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这句话我们看，如果看圣经，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是与上面有关，与下面也有关，所以说它是一个承下启上的一句话，就是既把上面的总结也讲了下面的一个开始的一个序言。所以说我们这里就很清楚的看到这一段经文主耶稣讲的是一件事，虽然我们可能没有很清楚的看出来，但是如果说我们把这个主耶稣究竟要讲哪一件事，把这个主题领出来的话，我们就看到主耶稣讲的是全是围绕这个主题讲的。这个主题就是我今天和大家分享的题目，上帝的计划。主耶稣借着这些事告诉我们，上帝他在实行上帝计划，上帝是有计划的上帝。所以说我和大家分享这段经文的时候，会从三个方面和大家分享。第一点，我和大家分享施洗约翰疑惑的原因。施洗约翰很疑惑，对不对？听了他门徒对他说主耶稣的事，他有疑惑了，要让门徒来问主耶稣，他疑惑了，所以说叫门徒来问。他疑惑的原因在哪里？第二部分我和大家分享了上帝的计划，第三部分我和大家分享的是人不愿意听上帝的话。所以说我和大家分享第一个题目，施洗约翰疑惑的原因。主耶稣在第10节说，经上记着说，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你前面预备道路，所说的就是这个人。主耶稣在这里引用了旧约的圣经，说经上记着说，主耶稣引用的是旧约圣经最后一卷书，也就是说主耶稣来之前上帝借着先知说下来的记下来的最后一卷书。 马拉基书三章一节的预言。马拉基书三章一节是这样说的，万军之耶和华说，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我前面预备道路，你们所寻求的主必忽然进入他的殿，立约的使者就是你们所仰慕的快要来了。因此我们就知道，主耶稣引用了马拉基书这句话以后，就是说明约翰，施洗约翰他是上帝差遣来为主耶稣预备道路的那位先锋，这是一个相当荣耀的职分。可以说在世界上，在人里面，没有一个人能够有这样荣耀的职分，只有施洗约翰。所以主耶稣在这里说，施洗约翰比先知大多了。我们继续看主耶稣在第十一节到十三节的经文说，我实在告诉你们，凡妇人所生的，没有一个兴起来大过施洗约翰的，然而天国里最小的比他还大。从施洗约翰的时候到如今，天国是努力进入的，努力的人就得着了，因为众先知和律法说预言到约翰为止。我们有时候，我们如果单单看这三节经文，好像哎呀，施洗约翰虽然比先知大，但是他很小，在天国里比最小的还小。其实主耶稣，我们要看这节经文，主耶稣讲的是什么？其实主耶稣在这里是讲领受上帝启示的角度来讲这点，来说这三节经文的。也就是说，从领受上帝启示的多少来说，从妇人生的没有一个大过施洗约翰的。也就是说，历代的先知所领受上帝的启示都没有比约翰多，约翰是最多的。所以我们前面说过，第九节主耶稣就说了，他比先知大多了。如果我们不是从启示的角度，领受上帝启示角多少的角度去读这些经文，那么主耶稣所说，然而天国里最小的比他还大，天国里最小的比他都大，天国里最小的比他都大，那么就把约翰排除在天国之外了。最小的都比他大嘛，那约翰就比天国里最小的还小，那就是他天国之外了。所以说，如果我们不是从领受上帝启示的角度来领受，来看这三节经文，就会得出这样的结果，是约翰没在天国里，因为天国最小的都比他大。所以说我们一定要看主耶稣讲这三节经文的后面的所要表达的意思是什么。如果从启示的角度来看，天国里的人的确每一个人都比约翰领受的启示更多，因为我们天国里的人是看到天国的，约翰只是预言天国的事情，那我们天国里的人肯定比约翰领受的更多。然而主耶稣在十三节也说，因为众先知和律法说预言到约翰为止，就是说主耶稣是讲预言这件事，约翰是大的多的，但是比天国里的人少。我们知道旧约是预言，旧约的预言都是指向耶稣基督。当耶稣来到世上的时候，这个预言就实现了，因此到约翰就为止了，再不会有关主耶稣的要来的预言。然而在天国里面呢，也就是说跟随主耶稣的这些使徒们，他们看见的是约翰预言那位要来的实体，那当然他们所领受的启示肯定比约翰大。我们今天也是，我们今天借着圣经看到领受，能够知道那位已经来的实体，那位实体已经来了，他向我们说话。因此我们领受的，我们这些所基督徒的人领受的启示应该比施洗约翰更多。我们有圣经，这一点很清楚了，我们比施洗约翰多。 好，我们首先要肯定施洗约翰的职分，所以说我们肯定施洗约翰的职分以后，我们看施洗约翰为什么听了他门徒说的话会困惑。所以说从启示的角度，施洗约翰得到的启示在众先知里面是最多的。然而当他被希律王关在监狱里的时候，他在监狱里的时候，施洗约翰的门徒将主耶稣所做的事告诉他，他心中就起了困惑疑惑，他就便打发自己的门徒来问耶稣，那将要来的是你吗？还是我们等候别人呢？在这里我们千万不要认为，哎呀，施洗约翰信心软弱了，因为很多人都是这样觉得，说施洗约翰信心软弱了。施洗约翰我们知道他领受的启示从先知的角度来说他是最多的，我们也知道施洗约翰还没有出生的时候，他在他母亲以利沙白怀里的时候，当耶稣的母亲玛利亚去看以利沙白的时候，施洗约翰在他母亲怀里跳跃，也就是说在那时候他就知道了耶稣基督是上帝要差遣来的弥赛亚。我们也看到到施洗约翰出来传道的时候，上帝的话就临到他，他知道自己是为主预备道路的人。我们看当百姓老百姓受施洗约翰的洗，然后老百姓猜疑说施洗约翰是不是就是要来的基督啊？约翰怎么说？约翰说，我是用水给你们施洗，但有一位能力比我更大的要来，我就是给他解鞋带也不配。所以说施洗约翰对基督的认识是很深的，启示所得到的启示来自上帝的启示是很深的。然而当他知道主耶稣做了许多怜悯人的事，他反而困惑了。他会困惑是因为上帝给他的启示是记载在路加福音三章十六到十七节。我们看一下路加福音三章十六到十七节，也就是施洗约翰从上帝那里领受主耶稣来做什么事的启示是路加福音三章十六到十七节是这么说的，我是用水给你们施洗，但有一位能力比我更大的要来，我就是给他解鞋带也不配，他要用圣灵与火给你们施洗，他手里拿着簸箕要扬进他的肠，把麦子收在仓里，把糠用不灭的火烧尽。今天我们知道上帝给施洗约翰的启示前半部分，也就是说用水与火给你们施洗这一部分是主耶稣第一次降生的工作，然而后面他手里拿着簸箕要扬进他的肠，把麦子收在仓里，用把糠用不灭的火烧尽了，这是什么？不是他第一次来要做的工作，这是他再来要做的工作，也就是他来审判这个世界时要做的工作。施洗约翰的困惑就是他在监狱里，他没有看主耶稣为什么不做簸箕扬进他的肠，把麦子收在仓里，把糠用不灭的火烧尽这件事，主耶稣为什么不做？你知道吗？关在监狱里，希望主耶稣赶紧做这件事，这是人来说，对不对？但是他没看到主耶稣做，他就困惑了。然而我们知道在这两件事之间有一个相当长的时间间隔，然而在施洗约翰所得到的启示里面，他在启示的话语中他不能够看出这个时间间隔。就如我们站在平原，大家都可能有经历，我想来到美国的人都走南闯北看过很多东西，如果说一个从上海来到这里的人，我跟他讲他可能不明白。也就是说我们站在平原看群山的时候，我们看到两座山， 一很多山，我们看两座山，对不对？在我们眼前最近的两座山，一座小山，后面有一座大山，高山在后面，前面那座山就是基督第一次来的情况，后面那个高的山就是耶稣要再来的情况。在约翰启示当中看两座山是紧贴着的，大家有没有这个经验？你在平原上看山，这两个山小山后面就是大山啊，在你就想象我爬到小山顶上，因为我有这个经历，我爬到小山顶上，然后我顺着山的脊梁，我就能坐到爬到大山上去。这是人们很难想，就希望喜欢爬山的就想，哇，我爬到大最高山上多好啊，我爬到小山就顺着脊梁就爬到山，很容易。然而事实啊，到你爬到小山顶上的时候，你往下一看，大山离你老远了，甚至两个山之间有个大的山谷，山谷里有很多小山包，甚至有一条河从这个山谷里流过，但是你没爬到小山顶上，你是看不到这种情况的，你只是看到小山后面就是大山，我爬到小山顶上我就能上大山了。所以说在施洗约翰的眼里，因为他没有爬到小山顶上，他在他眼里应该大山的事，大山上耶稣再来要做的事，应该紧接着小山做完的事就要做了。他困惑的就是耶稣基督为什么不做第二座山他再来要做的事，为什么不做，所以就产生了困惑。他的这困惑是正常的，因为他没有办法知道，因为他所领受的启示没有我们今天的人多。主耶稣在十节说，我告诉你们，凡妇人所生的没有一个大过约翰的，然而在神国里最小的比他还大。所以说施洗约翰作为一个先知，他所得到的启示是最大的，但是当耶稣降生之后，耶稣将天国的事情一点点向我们显明，到耶稣上十字架之后，特别是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以后，所有跟随耶稣的人都随着耶稣登上了第一座山的顶峰。因此跟随耶稣的门徒在耶稣基督的国度里，他们看到的就更多，就像我们今天基督徒也是如此。我们借着圣经，借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受死和耶稣的复活，我们已经爬到了小山的顶峰。我们爬到小山顶峰，我们看到小山和大山耶稣再来的两山之间有一条漫长的路，这个漫长的路是我们基督徒要走的成圣之路，并且我们也接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舍命和他的复活，我们也看到这条路上滴下了上帝恩典的膏油。虽然这条路走这个成圣之路是不容易的，然而我们知道我们看到的这一切，我们在上帝恩典之中，我们基督徒应该能够走这个成圣之路，最后进入到上帝的国度里面。所以说今天的基督徒比施洗约翰有更大的恩典，今天的基督徒比旧约时代的先知有更大的恩典。我们今天的基督徒不应该在成圣之路上困惑，像施洗约翰那样困惑，因为施洗约翰没有看到那将来要来的与主耶稣第一次来之间的那个间隔，时间间隔。所以说我们今天的基督徒应该比旧约时代的信徒有更大的信心，因为我们看到的比他们多。因此我们今天的基督徒更应该成为一个荣耀上帝的人。 好，我和大家分享第二个问题，上帝的计划。第二和第三节说，约翰在监里听见基督所做的事，就打发两个门徒去问他说，那将要来的是你吗？还是我们等候别人呢？在这里我们看到施洗约翰听了门徒对他说了基督所说的事，就产生了困惑，那两个门徒去问耶稣。然而到第四第六节，耶稣回答说，你们去把所听见所看见的事告诉约翰，就是瞎子看见，瘸子行走，长大麻风得洁净，聋子听见，死人复活，全人有福音传给他，凡不因我跌倒的就有福了。我们在这里要看到一个很重要的点，过去我就是认为，为什么施洗约翰听了他门徒说的话，他就疑惑了呢？我当时我就说啊，那个门徒说的话全是负面的，但是圣经却没有这么说，圣经只是说门徒将耶稣基督所行的事告诉了施洗约翰，所以说这个猜测是不成立的。然后我们要看到第二节中提到施洗约翰听见基督所说的事，这里基督所做的事与主耶稣让约翰门徒把所听见所看见的事告诉约翰，这里的所听见所看见的事应该是相同的事。基督所做的事和他们听见和看见的事应该是相同的。我们也必须肯定，主耶稣的回答一定解决了施洗约翰的困惑，这一点是不容易质疑的。我们不要怀疑啊，是不是主耶稣和他门徒说的一样话，那个约翰的困惑还没有解答？我们不能有这样的想法，因为主耶稣是上帝，他所要做的事一定能够达到他预定要达到的目的效果，不可能不达到效果。但是现在我们要思想的是，为什么施洗约翰听了相同的事情，一个让他产生困惑，一个却能解决他的困惑，这是很大问题。说相同的事，一个听了哦困惑了，又说一个相同的事啊，我困惑解除了，这就是我们要思考的。为什么主耶稣让约翰的门徒告诉约翰他所做的事情，就能解除约翰的困惑呢？为了说明这个问题，我想我有必要举个例子，因为我如果不举例子，我真的绕怎么绕我也讲不清楚。我们许多人都开车，对不对？可以说我们在座的基本上可以说全是开车，都会开车的。开车的人最大的一个问题是什么？你最需要解决的问题是什么？修车的问题，或者说安检的问题。所以说你去修车还是安检也好，换油也好，一般人都会到一个固定的修车行去修，你不会今天在这修车行，明天下次到那个修车行。为什么你会到固定修车行？因为你觉得那里修车修得好，因为你知道那里的修车价格合理，你知道那里修车师傅的技术很高，他不会给你乱换零件。有的修车行你一进去，一上电脑说啊，又换这个零件，哗把你零件换了，完了还不好，还不好再上电脑，哦，要换那个零件，又换了，最后花了许多零件。车虽然修好了，但是你要花许多钱。真正会修车的师傅一看，他不需要上电脑，他根据你的车状况马上判断哪个零件坏了，肯定这个零件一换车好了。所以说我们都希望都知道到修车行去，这个修车师傅的技术是很重要的，所以说我们都会选择一个好的修车行。现在我是一个比喻，我是一个假设，现在有个城市里有个师傅，修车行的师傅修车技术相当好，就是在这个城市是闻名的，就是所有有难点的问题你到这修车行修车师傅都能够用最低的价格最快的时间帮你修好。那天这个修车行的师傅买了一台名车，旧的名车， 你知道吗？虽然是名册，但是旧的，就是开起来摇摇晃晃，不是名车就是永远它是好的，对啊，名车到旧了也会换，就是它就摇摇晃晃，他就摇摇晃晃的把这台车开回家了。我们要知道，父亲务哪一行，儿子就是耳闻目染，就是也知道不少，因为父亲老看着父亲修车，他也懂了不少。当父亲把这台车开回来以后啊，那个父亲啊，这个修车师傅呢，有时间就修修这个，有再有一点时间修修那个，但是那个车啊，还是摇摇晃晃，根本不解决问题。然后他儿子的同学就跟他儿子说了：“你父亲只是要倒牌子，你看买了一台破车，怎么修也修不好。这下他在这个城市本来是修车第一最好的，这个牌子要倒了。”那儿子听到这件事当然挺担心，就回去问父亲了，说：“爸，你这个车能修好吗？”让他父亲跟他说：“能修好啊，那你怎么还不修好？我这台车就得这样修，这全在我计划里面的，我这台车必须这样一点一点修，这是我计划我设定的，我有这样修才能修好。”他儿子信了，因为他儿子相信他父亲有这样的技术，他儿子信。某一天，他父亲用了大半天的时间，整了一个大的修理，把车修好了。啊，这车子开了又稳当又平稳。主耶稣所说的话，如果这话从他门徒口中说出来的，约翰就疑惑了；如果这话从主耶稣口里说出来的，约翰疑惑就解决了。其实主耶稣对约翰说的话，这是一个宣告，就像这种修车师傅一样，我是按着计划才行事。而且主耶稣的宣告不是说我自己我在那里盲目的我想做什么毫无章法，我就是啊，今天做这个，明天给这个人医医病，后天给那人医医病，啊，今天看这个瞎子就瞎子眼开了，明天一看碰到个哑巴就哑巴说话了。主耶稣跟约翰说这话，说不是，我做这些事全是在我计划之内的，是我要拯救实行救赎的一个总的计划里的一部分。而且主耶稣这个宣告，这个计划是天父上帝所设定的，我就是按天父上帝所设定的在做。你看，当主耶稣做出这样的宣告的时候，司祭约翰还会疑惑吗？就借着司祭约翰对主耶稣的认识，他的疑惑就消除了，他再不疑惑，他相信主耶稣就能够成就救恩，就能够按照上帝给他启示的做成救恩审判世界。主耶稣的回答一定是解决了司祭约翰的问题，因为主耶稣是一个宣告，说我完全按照我们的计划，我和天父一致设定的计划在执行我们的救赎计划。不过主耶稣的回答，他边上的人听了这些话不明白，肯定不明白，因为边上的人，他四周的人对主耶稣的认识不像司祭约翰对主耶稣的认识这么深，他们就不会明白主耶稣对司祭约翰的门徒所说的话是在宣告他在执行上帝的计划这件事，所以才会有后面这些经文，所以当这些门徒离开以后，主耶稣就对他周围的众人讲论，他也要让这些众人明白一切都在上帝的计划之内。 他对众人讲呢，记载在第七到第九节。施洗约翰来的时候，在约旦河给这些百姓受洗，传讲悔改的信息。有许多人到施洗约翰看施洗约翰那边去悔改，受施洗约翰的洗。第七节主耶稣说，你们从前出去到旷野要看什么呢？要看风吹动的芦苇吗？我们知道旷野靠近约旦河那边有大片的芦苇，然而我们知道没有一个人为了看芦苇跑到旷野去了，没有人会做这样的事。第八节主要是说，你们出去到底要看什么？要看穿细软衣服的人吗？那穿华丽衣服宴乐度日的人在皇宫里。穿细软衣服穿华丽衣服的人，许多人是愿意看的，谁都喜欢看好看的，对不对啊？穿好看漂亮衣服的人都招人看，都希望喜欢看。然而穿漂亮衣服的人不在旷野，在皇宫里，你到旷野是看不到的。主耶稣这两句话表明，旷野里面有芦苇，但人不会特地跑去看。穿华丽衣服的人，人喜欢看，却不在旷野。因此按照人的意思，没有一个人愿意到旷野去的，更不会有这么多人到旷野去受约翰的洗。那么人能够去到旷野受约翰的洗，这也是在上帝的计划之内。当去过旷野受过约翰洗的人听了主耶稣说的这个话，他就明白，哦，我去到旷野是上帝的计划之内的事情，是上帝所设定的，我拯救我们的一个计划的一部分。这就是主耶稣借着这两件事告诉人们，上帝是有计划，在创立世界以前，上帝就设定了这个世界所有的事情，世界所有的发生的事情都在上帝的计划之内。所以说我们今天成为基督徒，我们就应该有这个认识，发生在我们身上任何的事情都是在上帝计划之内的，没有一件事是偶然的，没有一件事是上帝不知道的，没有一件事是上帝不允许却发生在我们身上的。当我们有这样认定的时候，我们的平安和喜乐才是真正是从上帝来的。如果我们不认定我们人生都在上帝的计划掌管之中，我们说我们有喜乐，那我们只是在顺境中有喜乐，你在逆境中你就不能不敢说也不会有喜乐。只有当你认定不管我们是顺境还是逆境都是上帝所设定的，那么为什么上帝所设定的我们就有喜乐呢？因为上帝是我们是基督徒在天上的父，这位父是有慈爱有怜悯的。虽然我们在我们肉眼看来或在我们亲身经历过程中，我们看哎呀这个逆境太不好了，我为什么遇到这样难处，但是我们的眼目是短暂的。如果你认定这些难处这些逆境是上帝给你设定的，你就会在这难处和逆境中学到功课，你就会对上帝有更深的认识，你就会在逆境和困境中满有从上帝来的真正的喜乐。在顺境中的喜乐谁都会有，只有在逆境中的喜乐在难处中的喜乐只有基督徒会有。所以这就是我们的信仰。我们经常强调上帝的拣选，我们教会说有强调拣选的事强调了许许多多时候，其实上帝拣选的教义 不是孤立的。我们许多时候强调上帝拣选，是孤立的强调上帝拣选。上帝拣选的教义是在上帝计划这个大框架中，如果这个世界都是在上帝计划之中，发生的每一件事都在上帝计划之中，那么上帝拣选的教义是必然存在的。如果世界所有的事情都在上帝计划中，然而上帝的拣选却不存在不成立，那么上帝计划就是空谈，没有实质性的意义。上帝计划要拣选人，你说拣选的教义不存在，那上帝计划的教义就不存在。所以说在这个大的上帝计划，上帝所设定这个宇宙万物全在上帝掌管之中，那么拣选的教义一定存在，而且拣选的教义一定能够实现。上帝所拣选的人一个都不会落空，如果上帝所拣选的人有一个落空了，上帝的计划就打折扣，上帝的计划就没有实质性的意义。而上帝的计划又在一个更大的框架里面，上帝计划是在上帝护理的框架里面。我们经常说上帝是创造宇宙万物的上帝，上帝也是护理这个宇宙的上帝。如果上帝的计划不能实现，上帝怎么来护理这个宇宙？怎么能护理？因此，如果上帝的计划无法真正的实施，那么上帝就不可能真正的来护理这个世界。那么，再往远一想一想，一旦上帝不能够掌管这个世界，这个世界不是上帝说了算，上帝也不会护理这个世界，那么这个世界的存在就是虚无缥缈的，没有一个主心骨，没有一个掌控的人，就是飘荡，就像空中的云似的，飘到哪儿算哪儿，这个世界变成啥样算啥样，就是虚无缥缈的。那么世界包括世界中的人，一切存在都毫无意义。按哲学的观点来说，没有意义的事物是不会存在的。那么世界如果不在上帝的护理之中，它本身就没有意义，没有意义这个世界就不存在。世界存在了，就证明上帝的护理一定在其中，世界能够有序的运作，就一定有上帝的护理在里面。上帝的护理在里面一定是按上帝的计划实行的，上帝的计划能实行，上帝在拣选的教义上一定成立。所以说我们一旦单单强调拣选的教义，会落到一个圈套，就是说啊，这个能拣选还是不拣选。拣选教义是更大一个范围要去看，这是上帝计划的一部分。好，这个上帝的计划，我们要知道，当我们认定上帝是掌管这个宇宙的上帝，这个宇宙任何的事情都在上帝的计划和控制之中，我们做基督徒的就不会再在世界上有任何可担忧的。这个世界是天父所掌控的，我们是他所爱的儿女，我们还有什么可担心的？所以说基督徒的平安不是空口无凭说啊我平安了，基督徒的平安是从对上帝的认识，对上帝全能护理计划的认知。当我们真正有这样的认知的时候，我们的平安永远不会失去。如果说我们没有这样认知，我们只是说哎呀我信基督教我必须有喜乐，我不喜乐哎呀我怎么我基督徒不应该不喜乐，你这样的认识，你顺境中可以喜乐，你逆境中还是无法面对。只有对上帝有完全的全备的认识，我们才有真正的平安和喜乐。这个喜乐是世界不能把你夺去的，因为世界掌握在上帝手中。 好，我和大家分享第三个小题目，人不愿意听上帝话。人类自从始祖亚当堕落以后，人都落落的耶稣在这里15节到17节所说的情况之中。耶稣在15节到17节说，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我可以用什么比这个世代呢人呢？好像儿童坐在街市上呼召同伴说，我们向你们吹笛你们不跳舞，我们向你举哀你们不捶胸。耶稣在这里用当时候孩子的一个游戏来做比喻，也就是说孩子经常坐在街上分两伙，彼此在那边呼喊，但是没有一个没有一方是愿意听对方的呼喊，对方吹笛另一方不跳舞，另一方举哀对方不哭啼。主耶稣借用儿童的游戏告诉当时代的人，他们的耳朵是听不进去的，听不进去的原因都是自以为意，不但自以为意，而且以自我为中心。自我为中心是，如果说自我为中心，从世人的角度来说，自我为中心就是什么事情都是要满足我。自义又自我为中心的人，就是一个自己要做上帝的人。自义，我最义，然后又我中心，所以我想出来的全是上帝的东西，就自己要做上帝的人。所以这种自义又自我为中心的人，像亚当一样，亚当怎么会堕落？他要像上帝一样，他要站在上帝的位置上来评判一切。当一个人想站在上帝的位置上来评判一切的话，他不可能认识上帝。所以主耶稣在第18、19节说，约翰来了也不吃也不喝，人就说他是被鬼附着的；人子来了也吃也喝，人又说他是贪食好酒的人，是税吏和罪人的朋友。就是说，对那些自义自以为是又以自己为中心的人来说，你做什么事你怎么做都是不对的，唯有按照他的意思，唯有你做他的奴仆你才对。所以说自从亚当堕落以后，不是耶稣说当时对当时代的人说你们像孩子做游戏一样，其实每一个时代的人都像那些游戏中的孩子一样，各行各的道，各说各的理，没有一个人愿意听上帝的话，都是自己要做神。一旦自己要做神，举目看过去，你可以批判一切，什么东西都不合你的心意，连上帝都敢批判的人，连上帝都敢说的人，这个人没有什么是不敢说的。所以我们周围有一些不信主的人，他们要么不和我们谈信仰的问题，然后一和我们谈信仰的问题，他们就要站在上帝的位置说上帝不能这么做，这样做上帝这么做，特别是出埃及记杀这么多人，上帝杀这么多人我就不能信，这个上帝杀这么多人我怎么能信。就上帝呢必须要按照他的意思做，他才能信。上帝只有按照他的意思行事，他才能够接纳，才能够相信。其实不只是那些没有信上帝的人有这样的想法，包括我们已经信上帝的人也会有同样的想法。我们信了上帝，却信的是一位自己想象出来的上帝。我们很多时候信上帝，却不愿意信圣经所启示的那位上帝。圣经所启示的上帝，看到这个上帝属性我不满意，那圣经就跳过去。 专门在圣经中挑那些我喜欢上帝成为什么样上帝的经文，上帝必须承认这经文，我相信的就是这样一位上帝。当我们相信一位自己想象出来的上帝，上帝的话在我们中间似乎没有能力，就不会改变我们生命，我们的生命就不会因着上帝的话被改变。我这里说似乎没有能力，不是真的没有能力，上帝的话不可能没有能力，上帝的话不在他怜悯慈爱上有能力，上帝的话一定在他公义和审判上有能力。你没有在上帝的慈爱和怜悯中看到上帝的能力来改变我们自己的生命，那么上帝的话就是审判和公义临到我们。上帝的话绝对不会落空，上帝的话，上帝和上帝每一句话里面都有怜悯和慈爱，也都有公义和审判。当你顺服上帝的话，遵循上帝的话，听上帝的话的时候，上帝的怜悯和慈爱就在你身上得到彰显。当你违背上帝的话，顶撞上帝的话，上帝的话的公义和审判就在你身上得到彰显。上帝的话绝对不会没有能力。所以说主耶稣在这段经文中告诉我们，上帝是有绝对主权的上帝，世界上发生任何事情都是在上帝的掌握之中，这个世界是上帝所计划好的，每一件事都是上帝所计划好的，包括我们的生我们的死都是上帝所设定好的。而且这个世界也正在按照上帝所计划的步骤在发展，在执行。如果我们认识到，我们知道，我们真正的降服在上帝底下，认识到这个世界是上帝计划中的，都是在上帝主权下的，那么我们就会成为一个有智慧的人。当我们认识上帝的时候，箴言九章十节说，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自身者便是聪明。认识上帝，敬畏上帝的人就是有聪明的人，是聪明的人，是智慧的人。也只有认识上帝才会认识人，只有认识上帝才会认识自己，就会明白这一切。所以说当我们明白这个世界是掌管在上帝手中，这对我们相信耶稣基督的人是一个很大的安慰，因为我们是上帝的儿女，上帝是我们在天上的父，这样我们在世上就没有任何可以担心的事情会发生。所以说只要我们警醒在上帝的话语里面，上帝的儿女一定是警醒在上帝话语里面的人。我们不要把这些东西，把这些词抽象化啊！我是上帝的儿女，如果你是上帝的儿女，你一定在上帝话语中警醒。你是上帝的儿女，一定敬畏上帝，一定在上帝话语面前能够放下自己，而去遵循上帝的话。不要空说我是上帝的儿女，看圣经上帝的话却一句也看不进去，或者说只看我愿意看的，只挑我愿意挑，我愿意读的，合我心意的我才看，这根本改变不了我们生命。所以说改变我们生命的一定是上帝的话，是上帝全备的话。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只有那些，不能说只有，更是那些我们所看不进去的话，上帝的话才是我们更要看的话，因为它不合我们心意，因为它不合我们 这个人最人中的生命的心意，在最终的心意，我们看这些话，我们要改变我们自己。所以我们的信仰不是说我感觉怎么样，我们感觉好与坏都无所谓，好也好坏也好都不能够决定什么。我们的信仰一定要建立在上帝的话语中，上帝的话语使我们感觉不好，我们就要谦卑下来顺服上帝的话，不要上帝的话使我感觉不好，我把这话踢走，圣经越看越薄，那你就不是上帝的儿女。当我们谦卑的在上帝话语中警醒，在上帝话语中祷告，真的明白上帝的话语的时候，我们就会看到，我们就会有一个很喜乐的心，因为我们认识上帝以后，认识这位真正认识这位上帝以后，我们就知道上帝天父为我们安排的一定是最好的，不可能不好。我们肉身的父亲都把最好的给我们，何况我们天父？何况这位天父为了我们将他的独生爱子钉在十字架上，就是也就是他独生爱子舍命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那么天父还有什么不能给我们的？当我们有这样认识的时候，所有只要我们遵行在上帝话语中，只要我们遵行在上帝的心意当中，所有临到我们的事情一定是最好的，除非就是说我们偏离了上帝的话。所以说很多事情就是要讲得很清楚，不要我们偏离上帝的话，我们还说我们认定上帝给我们一定是最好的，偏离上帝话就不是上帝给你的，是你自己在那里争取的。这就是我们基督教的信仰。真正进入到这样信仰的人，他必然是没有愁苦和烦恼的。真正在这个信仰中的人，他一定有真正的平安和喜乐。让我们一起来努力进入到这个信仰当中，进入到上帝的话语中，在上帝的话语中活出上帝要让我们活出的生活生命来，将荣耀归于我们在天上的父神。我们低头祷告。天父上帝，我们谢谢你，谢谢你，你在创立世界以前就为我们设定了我们人生的一切，而且你的设定，你为我们所预备的一定是最好的。只要我们认识你，遵循你的话语，我所领导我们的没有一样是次好的，都是最好的。这是我们基督徒平安和喜乐的根源。求你看顾保守我们，保守我们在你的话语当中，让我们成为一个遵循你话语的，也成为一个在地上能够荣耀你名的荣耀你名的。谢谢主，保守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